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又是我们一起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的时候了。今天是第二系列系统神学课程的第七讲。昨天王老师谈到旧约的形成，今天他将继续谈新约的形成。约翰一书一章三节说道，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这就是基督，他是我们的主，是真神，是父从起初所指派而设立的。从耶稣所说的话，所行的事，我们知道他就是生命之道，是一切真理和恩典的泉源。新约圣经里的话，再再都是指着他所说的。但新约圣经是怎么形成的呢？来，我们听王老师的课。
系统神学一百讲，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很高兴在空中再度与你相会。今天我们要继续讲启示论，今天讲第七讲新约的形成。新约的形成，当主耶稣升天之后，门徒们写了很多跟主耶稣的生平教训有关的著作，还有其他的一些门徒也写作。这么多的作品里面，是以什么为权威呢？那是有三个主要的权威的来源。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言论，这是最高权威，由使徒们记载下来。第二个权威的来源就是使徒，他们对主耶稣的身份、主耶稣的事工、对主耶稣的言论所做的一些解释，那这个也是最高，仅次于主耶稣权威的权威。接下来就是使徒们他们对于主耶稣所完成的救恩所做的一些解释，还有使徒们写信给众教会对教会的一些勉励，这些都是基本的最重要的权威的来源。那我们今天所用的这个新旧约66卷的圣经，其实在第一世纪结束的时候都已经写作完成了，但是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把它编辑在一起成为新旧约全书。在第一世纪末的时候，也就是主耶稣复活之后大概70年左右，那时教会界大概的情况是这样子的，有办法买到一本旧约的或者抄一本旧约的，他们会准备一本完整的旧约。另外新约的话，通常会有一两本福音书，还有一些使徒的书信。那么不同的教会所拥有的那一些书信也不大一样。例如在哥罗西书快要结束的时候，保罗曾经吩咐这个哥罗西的教会说，你们念了我写给你们的这封信以后，要交给老底家的教会，让他们也读，然后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 所以这个哥罗西书四章十六节这句话可以看出，这个书信是互相交换的，和每个教会拥有的使徒们的书信是不大一样的。那这些书信跟旧约，那就是当时教会的正典了。至于哪一些书信后来被编成今天的新约呢？那时候的书信是很多的，福音书也是很多的。那么第四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教会历史学家叫做优西比乌，这个优西比乌是很好的，很有名的写教会历史的学者。他书里面说，第二世纪，也就是主后大概150年左右，那个时候四福音、使徒行传，还有保罗的十三封书信，还有彼得前书、约翰一书等等，这20卷书都已经被编辑成新约的正典了。第二世纪的那时候的教会领袖，我们后来都称为教父们，他们也常常引用这20卷书的话。这是优西比乌他的见证。另外有一个很类似的一个证据是这样子的，在1740年1740年的时候，有一个意大利人，他名叫穆拉多利。这个穆拉多利他发现了一套第二世纪末所使用的书，这一套书并不完整，所以被称为穆拉多利残片。在这里头，在这个考古的发现里面，这个穆拉多利残片里面有一个新约目录，这个新约目录里面提到四福音，提到使徒行传，提到保罗的十三封书信，提到约翰一书、二书、犹大书，还有启示录，差不多今天的新约它都有了，只缺五本，就是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前书、彼得后书，还有约翰三书、启示录、希伯来、雅各、彼前、彼后、约三，这五卷在穆拉多利残片的目录里面没有。可见那个时候在第二世纪的时候还不确定新约到底是哪些卷，但是有一个共识的，就是说这个大约有20卷，这是很多教会都确认的。那个时候有几卷是还不太能确定的，就是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后书、约二、约三、犹大书跟启示录。这7卷在教会界里面还有争议，有人认为这也是正典，有人说这个还不确定。特别像希伯来书它没有作者啊，不知道作者是谁。像雅各书他写的我们争议不但因信也因行为等等，像启示录啊，它的内容很难理解。所以像这些书信这7卷在当时很多教会界都还不是完全的肯定。但是教会界到底是用什么标准来看这么多的文件，后来把它确定为27卷的新约呢？那这是很有意思，还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时候来判断、来辨别新约正典的方法，主要有4个标准。第一个就是是否出于使徒，使徒的著作，因为他们跟过耶稣，耶稣曾经带过他们，或者像保罗这样，曾经耶稣向他显现，这些使徒们，他们被认为是可靠的。第二个就是有没有被各地教会所接受。在第二世纪末的时候，这20卷是广为各地教会所接受，另外7卷都还没有得到共识。那所谓广为各地教会所接受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有一些书信其实他写的内容是比较狭窄的，保罗绝对不只写13封书信，新约里面也有提到他还要写别的书信。为什么只留下13封？很可能是有一些信的内容 只谈到某个教会的一些事情，或者只提到某一些个人的一些事情，那谈过也就算了，不需要留下来啊，成为世世代代啊大家的参考。因此只留下这十三卷。那么希伯来书是不是他写的，到如今都还有争论，但其他很多他写的已经没有被纳入新约。所以可见这个以能够众教会都需要的一些内容，以这个为标准，所以是不是被各地教会所接受，这也是来接纳来判断是不是新约正典很重要的一点。例如有所谈的有一些问题只是某一些个人的问题，某一些教会很特别的一些事情，那么别的教会或者一般的教会或者众基督徒并不需要这一些细节，所以那些就没有留下来。这是第二点，就是说需要被众教会历世历代众教会需要的东西才留下来，这是第二个标准。第三个，来辨别当时那么多文件哪一些是新约正典呢，第三个标准就是说这一些作品这些书信的内涵跟旧约是不是和谐一致，这也是很重要。因为旧约早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在那之前都已经被肯定了，那39卷都已经确定是出于神的启示的，所以如果跟旧约神的启示有冲突的，那一些就已经被淘汰出局了。因为新旧约都是出于神的必须联合一贯，这是第三个标准。第四个很特别，就是说这一些作品是否跟信仰的一些基准或者说一些信经符合。什么是一些信仰的基准或者信经或者是信仰告白呢？那是因为时代的背景，那时代一方面新约还没有写成，一方面那时候有很多的文盲，所以这一些信徒你要了解整套的新约，根本还没有整套的新约，还有你要知道整套的教义，那也很困难，所以他们那时候就很流行有一些信经或信仰告白，那么都是短短的可以背诵的。有一些信经上今天还很流行的就是使徒信经，那就是一般人也可以背诵的，不认识字的人也可以把基本的教义把基本的真理放在心里。那这一些信经都是当时的教会领袖他们联合制作出来的很重要的这个本于圣经的这个杰作，所以这些信经已经把准确的信仰最重要的内涵已经浓缩成一段话在里头了。那如果有一些作品跟这些信经或者是信仰告白有冲突的话，也被认为说那不是出于神的启示，因为神的启示会完全无误，不可能跟这一些使徒们或者教会领袖们那时候根据耶稣的教导所归纳出来的信经产生冲突。所以这是第四个标准，是否跟信仰的基准或者说那时候的信经和信仰告白一致。因此根据这四个标准，就是是否出于使徒，是否广为各地的教会所接受，是否跟旧约和谐一致，是否跟信仰的基准或者说信经或信仰告白是否一致，根据这四个标准，到了第三世纪末第四世纪初的时候，教会已经把一些次经就把它摒除在新约正典之外了。那什么是次经呢？我们刚刚说过，那是教会界所流行的不止这27卷，还有其他的作品，有一些是使徒做的，有一些是冒使徒之名做的，有一些是其他的门徒做的，所以这一些都被摒除在外，只留下这27卷。那这些次经的内容其实也可以把它分成三大类，虽然没有被归纳为27卷新约的正典，不过次经是人的作品，那么里面 可能有一些错误，但是里面也有一些参考价值，所以我们稍微知道也是很好的。分成三大类，第一大类就是福音类。福音类除了我们熟悉的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卷新约正典四福音之外，其实教会接纳时还有尼哥底母福音，还有彼得福音、埃及福音、马吉安福音、十二使徒福音、多马福音、腓力福音、希伯来福音，还有其他很多的福音。这件事情路加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也提到说，已经路加说好多人已经提笔作书写关于耶稣的事情，所以福音其实蛮多的，但是后来只留下这四卷，这个是上帝特别保守的，完全没有遗漏，也完全没有错误，刚好可以互相来补充，成为耶稣还有耶稣的道的一个完整的拼图。这是第一类的赐经，就是福音类，四福音之外有刚刚那一堆的福音。第二大类是什么？就是行传类。行传不只是有使徒行传，那时还有别的行传，还有保罗行传、彼得行传、约翰行传、安德烈行传、多马行传等等，就是有一些人提笔作书，替那个时候的使徒或者那个时候的教会领袖他们传道的事迹就作传，好像我们古代历史书做一些列传一样啊，这是一大列。但是圣经只留下这一本使徒行传，其他的没有把它收编进来。第三大类的赐经是什么呢？第三大类的赐经是这个其他类啊，例如说巴拿巴书啦、黑马牧人书啦、彼得启示录等等，这一些啊很多的著作啊，里面有对有错。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些赐经呢？这些赐经简单的说，就是只要把它当作人的作品，因为上帝是拣选其中，或者说神的灵特别保守其中二十七卷。这件事情我们在以前谈神的末世的时候有提到，所谓神的末世就是神的灵特别保守一些人，他们受到圣灵的感动，把神的启示就很准确的把它写下来，或者很准确的传给一些人让他们写下来，所以这一些人是领受末世的。换句话说，只有这二十七卷是神特别末世的，其他的是人的作品。虽然这些人里面有一些可能是使徒，但是圣经没有把它留下来。使徒的可能也是很准确的，应该是很准确，但是我们刚刚说过有一些的主题比较狭窄或者不需要留下来，所以就没有留下来。但有一些人的作品不是神特别的感动跟保守，他们把一些听到的事情写下来，可能有一些道听途说，有一些无稽之谈啊，甚至于有一些错误，所以那一些都被淘汰掉了。那一些行传今天还找得到了，至少这一些赐经等等还有几十本之多。那么我们到底我们现在我们所用的这新约二十七卷圣经到底是什么时候啊才编辑在一起呢？确定的年代我们没有啊很直接的证据，但是有一些线索倒是值得注意。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一个线索，是第二世纪末的时候啊，例如这个穆拉多利残片就有新约的目录啊，少了五卷。例如我们提到优西比乌啊，这一位历史学家，他的著作里面提到第二世纪末的时候啊，新约大概是二十卷啊，这是一个线索。另外还有什么线索呢？现在流传下来的有一个西乃抄本，这个圣经的抄本，新约抄本，第四世纪初的这个西乃抄本里面呢 已经包含全部的二十七卷新约，所以可见新约是在这个之前就已经有了，所以第四世纪初的这个西乃抄本里面就有二十七卷。而第四世纪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抄本也很有名，叫做梵蒂冈抄本。梵蒂冈抄本里面，因为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抄本，这些抄本经过一两千年下来，有一些内容已经找不到了。这一个抄本里面缺少希伯来书后面那一半，表示说原来应该有前面那一半的。它缺少教牧书信，缺少腓利门跟启示录，所以缺的不多。可见它的这个梵蒂冈抄本，它的原本里面应该是有包含这二十七卷的新约，所以这个可以从这两个抄本可以肯定说，这个在第四世纪以前，二十七卷早就被编在一起了。另外有一个很直接的证据是，西元三百六十七年，或者说我们说主后三百六十七年，那时候东方教会的领袖亚他拿修，亚他拿修在他写的一封信里面，这个信叫第三十九节期书啊，这个信里面就提到新约就是由这二十七卷所组成的，所以这是很直接的一个叙述。亚他拿修的信里面说新约就是这二十七卷，那么这个就是线索而已，其实在这之前老早就形成了。大概是什么形成，什么时候形成的？很可能我们刚刚说第二世纪末的时候，就是主后大概两百年的时候是二十卷，那么第三世纪末的时候是二十七卷已经确认了，所以就是在这一百年之间，教会界已经渐渐发现有一些不需要流传到每个教会去，有一些可能有一些错误，有一些重要性可能没那么大，有一些可能有一些毛病，所以教会界已经渐渐发现这二十七卷就是正典了，这个是主后大概三百年的时候已经很确定的事情。那在这个事情确定之后，教会界还曾经开过三次的会议，都来追认这件事情。例如主后393年在非洲西坡的会议，西坡这个地方393年开了一次会，397年迦太基会议也是谈到这27卷，这是出于神的启示。419年第二次迦太基会议也是会议记录，也是确认新约就是这二十七卷。那么无论是西坡会议、迦太基会议啊等等啊，这些会议的确认，不要误会说新约是他们开会决定的，其实新约我们刚刚说过了，早在主后两百多年的时候，教会界都已经发现他们这二十七卷就是正典了。所以后来第四世纪末的这个西坡会议、迦太基会议、第五世纪初的第二次迦太基会议，这个都只是事后的追认而已，不是开会决定的。那么到底是怎么决定的？教会只是追认，不是教会决定，其实这是神的灵亲自保守带领，让第一世纪、第二、第三那连续两百多年的教会，他们在神的保守带领之下，有这个智慧来判断说哪一些是要编辑成圣经的。那么你看这个过程，新约正典的确定，这个过程是那么的缓慢，那么的长久，几乎两三百年之久。虽然写老早就写成了，最老的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是在第一世纪末，那时候早就写成了，那是最慢一本写的，可是又再经过一两百年才确认新约就是这二十七卷。为什么这么久？其实旧约也是很长久的，这个慢慢的形成，而形成之后都没有再更改， 可见他们这个行程的过程是很慎重的，是慢工出细活，慎重其事，小心查证，而且查验神的启示。好像罗马书十二章说，要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查验的过程，圣灵所赐的带领、智慧、光照跟平安，那么也圣灵运行在众人之间，也给教会领袖们那一些熟悉旧约的、那一些熟悉基督的言论跟基督十字架救恩的那些人，也他们都一致肯定了。所以这个小心查证、慢工出细活这么漫长的过程，可以显示出说新约实在是很可靠的。要不然的话，以后会发现又有错了，要回头去改27改25或者27变37等等，那不是很麻烦吗？以后确认之后到现在都没有改过，那么这可以看得出说这个新约的正典是真确可靠的。那么这就是整个新约形成的经过。那我们刚刚提到的有两个名词，要在这后面的时候补充说明一下。刚刚提到说新约有这个正典啊，就是我们今天这27卷，也有赐经啊。一般我们说赐经的时候，通常都觉得那是还不错的，有参考价值的啊。但是呢，还有一些是伪经啊，以事后被一些学者发现，根本是有一些人假冒使徒之名啊，来著书立说，错误百出啊，那一些啊，我们就完全没有参考价值啊。那这是另外一门复杂的学问啊，如果上帝许可有机会的话啊，有这样能力的，这必须懂那时候的文献的一些弟兄姊妹也可以去研究，到底其中有哪一些是有参考价值的。那在认识新约内容的时候，有一些赐经也提供了当时的一些社会背景，也是有参考价值的。那有一些赐经的内容也在正典里面也稍微提到，所以并不是毫无价值，但是还是要分辨。但是最重要是说，不可以把这个啊当作跟正典一样的权威来看。所以这个是啊，我们刚刚提到了关于赐经又称为旁经啊的一个补充的说明。那伪经呢啊，我们说过是假冒的，就不应该去参考。除了这个赐经跟伪经这两个名词啊，我们刚刚也谈到信经。其实信经有一些是比较简单的，像今天还很流行的像使徒信经，这是今天还很流行的，据说是使徒们他们亲自编的，但是实际上啊没有真正的证据，但有可能是真的啊。那么这个教会界一路用下来已经差不多用2000年了，我们信啊神三位一体等等啊，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啊，一直到啊最后再来等等。那么这个使徒信经很简短，可是却把基本核心要义很完整的包括啊，这是我们熟悉的。但是除了这个使徒信经，这个很可能是第二世纪的作品，虽然称为使徒信经，但有可能是使徒之后的人才把它编出来的。但这个其实比较明白的是，一般连不认识字的人背使徒信经，他信耶稣以后他也可以知道那个内容是什么意思。除了使徒信中，另外早期教会还有三个很重要的信经，那个时候是教会开大公会议来确认的。大公会议是在第一次啊一个大型的啊信经出现啊，是尼西亚信经，是主后325年，然后是主后451年的加克顿信经。这两个信经也是来处理那个时候教会界出现的一些异端，因为照旧约大家很简单的相信上帝是独一真神，可是到新约时期， 我们发现耶稣是上帝，圣灵是上帝，所以在教会界就引起争论了。有人说耶稣是后来才有的，本来只是一个人啊；有人说这个圣灵只是附属品啊，不是至高神；有人相信神只有一个位格等等，所以产生了很多的教会问题。所以尼西亚信经、加克顿信经都是在处理当时教会界对于基督的身份啊，无论他是人啊还是神。或者说他又是人又是神，神是只有一个位格，还是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等等。那圣灵也是神，他会不会变成三个神呢？所以这些复杂的问题在尼西亚信经跟加克顿信经里面都有一个完整的叙述。那因为是在处理当时的异端，而这些开会的人是当时教会界重要的学者，所以那一些字句啊，如果不仔细看就不容易明白啊，又要有一些神学啊跟思想文化的能力才比较容易明白，但是仔细读也不难了解就是了。所以这个两个信经不是在谈基本教义的啊，他除了谈基本教义之外，他也处理当时教会的异端，然后提供一些标准，根据圣经他们提供一些标准，说耶稣里面人性神性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关系又是怎么回事。所以尼西亚信经、加克顿信经主要都在处理这个神论还有基督论的问题。那么我们所提的这个新约正典都不是在这个尼西亚或者加克顿所处理的，我们刚刚有说过这个是在其他的教会会议，西坡会议、迦太基会议所处理的。那么除了这一个刚刚所谈的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加克顿信经之外，大约在第四世纪的时候也有一个亚他拿修信经出现。这个亚他拿修信经不是亚他拿修这个人写的，亚他拿修是初期教会为异端争辩的一个，为神的道竭力争辩的一个教会领袖。那么后来这个信经就冠他的名啊。那么这个亚他拿修信经其实是把以前呢信经里面关于这一个初期教会两三百年在教义上的一些辩论，这个亚他拿修信经做一个总归纳啊，一个很好的整理。因为尼西亚信经跟加克顿信经都是处理当时的问题，不是处理有关神论、救恩论、人论、圣灵论相关的问题，他们有全部的处理。尼西亚信经处理一部分，加克顿信经处理一部分，亚他拿修信经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把前几两三百年的一些问题做一个清晰的条列式的一二三四这样表达出来。那虽然我们不能确定这是什么时候做的，这个不是一个大公会议做的，是一段时间这样整理出来的，但这仍然是教会界的杰作。所以我们在有这个尝试，知道有使徒信经我们很熟悉的，有尼西亚跟加克顿这是处理当时的问题，还有一个亚他拿修，它是一个很好的归纳。那这四大信经啊，希望我们都能够记得。我们这一次花了一些时间讲历史，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听起来不太熟悉，或许会觉得诶，这个神学讲这些历史干嘛？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的神学是根据圣经来讲神学。那么这个圣经怎么形成？当然要稍微有这些尝试知道一下。那我们在谈这个过程的过程，你会发现神是在人的一些运动啊，人的一些问题跟讨论里面做保守的工作，然后把他所要的结果产生出来。那么我们刚刚谈到了那些20卷，后来变27卷啊，这个过程其实都有很多历史的因素。那个20卷的新约 可能是早产儿，时候还没有到就生下来了。27卷才是一个时候满足了才生下来的。那为什么会有早产儿？那也是很有意思的历史事情。因为那个时候第二世纪的时候，教会就有一个异端，也还有一些逼迫。其中有一个异端叫马吉安，马吉安他自己编了一套新约，这个异端他比正统先编出来了。那他这个新约里面是什么东西呢？他这个新约里面很特别，他的新约比人家的都更薄，内容更少，那被浓缩过的。比如他的马太福音就剩下一点点，为什么？因为马吉安认为现在进入新约时期了，旧约的都完全成为过去了，所以他就非常自作聪明的把每一卷书里面所提到旧约的事情都一句一句，有时候是一大段通通给他切掉，然后就把编辑留下一本很薄的很小的新约。那这样的异端出现，当然会刺激教会界说，哎呀，这个人传这个错误的道理，谁说旧约要拿掉？耶稣说过这个旧约的律法一点离法都不可以会去啊，这个马吉安竟然大胆的把这个拿掉。所以呢，这个教会界看不过去啊，就提早推出这个20卷的新约，很可能是这个情况啊。虽然还不能很确定27卷整套是怎样，可是至少要推出完整的20卷，不要那个被人家擅自删采过的那种马吉安福音啊，马吉安新约啊。所以这是有一些历史因素，这是新约的早产儿，可以这样讲。所以在马吉安这样的异端出现，也是在刺激教会界赶快来确认。另外那时候教会界的所受到的政治逼迫也是一个因素，当政治或者当权者逼迫教会要他们把圣经交出来，当他们这样逼迫的时候，教会界就来分辨说到底要交什么出来。他们就故意把这个圣经藏起来，就把其他那些次经，无关紧要的给它交出去，或者说交一部分出去，这个正重要的就藏好一套，准备以后还可以抄写。所以这些逼迫也是在刺激教会界来分辨什么是正统，什么是这个次经。所以这是新约形成的经过。最后我们还要再来复习一下，就是那么多作品里面有4个标准：第一，是否出于使徒；第二，是否广为教会界所接受；第三，是否跟旧约和谐一致；第四，是否跟那时候的信经或者正统的这些信仰的基准或信仰告白一致。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新约的形成。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通过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来向我们启示出他自己，使我们能够认识他。在王老师谈到特殊启示的时候，说到特殊启示里的最高峰是耶稣基督的显现，还有特殊启示也借着圣经记载神的末世。既然神借着耶稣借着圣经来启示出他自己，那么圣经的权威性 我们就不能不知道了。亲爱的朋友，王老师将在第八堂课里讲论圣经的权威何在，别错过明天的节目哦。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